还有另外一件事，和这爱欲同等的难办，那一切众生都不能成道。幸亏只有一个事情，这个事情是最难办的，爱欲。一切众生都因为这个爱欲而证性命，这性命就是这么来的，生死之本呢、再有一件事情这么严重不可破，那众生就没有出头之日了。所以因此我们只有这一个，怎么就要破这一个呀？这个生而难越，古说为堑，堑就是护城河啊，城外头过来修一条河保护这个城池的啊，因为这个东西是为了保护城池，就是不是你随便一脉能过得来的啊，就是他去保护之意啊，说这个是不大容易能够越过呀，所以称为御堑啊。这个真解释日本书啊，日本他说是这个话中御堑者什么意思呢？舍掉这个欲心啊，这个食欲色欲，这都是欲，舍掉这个欲心，而且特别是爱欲，这个就把这题目点得很，比这个定名点的啊，点的这个清楚。这个爱欲是诸苦之本呐、为爱为苦本呐 所以这个外国的学问把这个爱也说得很神圣、很庄严呐、其实这个是诸苦之本呐、这个欲流啊，这个欲，这个所谓人欲横流啊，这个欲的这个像洪流一样啊，极深极广啊，众生飘溺之日而难渡，众生就在里头飘啊，头出头目啊，不容易渡过呀 就把它说成是堑啊，所以这个解释这个，所以就是破烦恼成坏诸欲堑。我底下还有后两句我们一块讲，这个意思很深。为什么转法轮一上来先说这四句呢？破烦恼成坏诸欲堑，洗涤垢污显明清白。所以转法轮之前首先要这四句话，很值得我们深思啊。这里有很多人也都有弘法之心，很想写文章，很想说法，也就是讲这个啊，诸佛弘化，而对于这四句没有理解，那恐怕是你所做的事儿跟你的心愿就是相违反的，所以事与愿违啊。你想做好事啊，但是做出来就是坏事啊。底下我们再解释，这里头有了几种解释，有浅有深。何赞是日本人的，他说这个见和爱呀、这个我众生都有许多这个成见啊，有许多所爱呀、还有烦恼啊，这些都是垢污，不是脏东西。这些个垢污怎么能够去呀？需要空慧，就照见五蕴皆空，这样的智慧就度一切苦厄了，就好像洗一洗一样。他底下呢，他把这个洗涤垢污显明清白他我不详细解释他了，他把这个人超出毁谤故曰清白，因为你这个没有这些坏东西，人就不会毁谤，所以说的清白。所以他这个讲也讲对了，讲的浅因为你这个没有这些过错，没有垢污，你就清白了，你就没有毁谤了。这个加强大师的他的这个无量寿经，他的书呢，他就解释两句，他说是遣除迷垢故曰洗涤，把自己所迷，因为这个迷就是众生，悟了就是佛。什么是脏？就是你这个一念之迷呀、把这个遣除了叫做洗涤，除了疑了除了这个迷了，没有迷了，没有迷了就是绝嘛，是吧？这个你要解释这个显明清白呢，他说无相之解是无漏明故曰清白，你这个得到了无相的理解，信解行证或者这个开的圆解，无离相，无相的这个解，这个解是无漏的明啊，这个明，这个明白，这个是无漏的，是清净的，不是有漏的故曰清白，因为那无漏啊，所以清白 怎么能够遣除迷垢啊？就是因为你现在你明白了，不迷了。而这个迷，它是这个无趣的迷，这个明白它是无漏的，所以真是清白了。这个真解就是说，他说喜提垢污显明清白是助雨德，是像佛下雨的这个德一样。下雨这个德呢，能把这个，你看一下完雨，树叶子都干净了，什么都干净了，房子都干净了啊啊，这个就是这个能显清白体之德，把这个本来的干净的体显出来了。下雨就这个功效，就大譬喻如来的这个法轮就洗涤，就洗掉了尘劳垢，我们这个尘俗的尘间的这一些污垢啊，这个染污，开显本有的净体，开出来显示出来一切本有的本来清净的本体。所以你看看这个解释，古德的解释，你看一层深一层了啊，这个就更深一层了。所以显明清白啊，然后去了这东西就干净了，大家都这是一种。再一种就说这个就是有无漏的这个之名，而这个就是显明众生本有的啊这个净体。这个所以后来我就比前头啊更具体更深入了。这两句不能随便看的，我们要是自己一看，你很容易就带回来，哎，洗洗当当嘛，把那精白就显出来了。而这个是指着显明了本来的本体。那么众生怎么叫显明清白啊？一个东西洗一洗，把它本来东西是露出来了，众生怎么洗啊？那只有禅宗的开悟啊，说明自本性，见自本性，真正认得这本体了，那这才是显明清白。所以佛经大家佛经语深呢，很多人他就喜欢用自己所理解的道理及文具解释经典，而不去参考古德的注释，这往往出很大的错误啊。所以这么来看呢，这个清白是什么呢？是智断之果。把他们三个人的话咱们都可以综合起来，是智慧所断的果实，是无漏的明。这个明，这个明心，这是个无漏的明，是本有的净体，这个清白显明这样啊。如果融会禅宗呢，那洗涤垢污是什么呢？就是白丈禅师所说的窘脱根尘呢。在开悟的时候，你迥然脱离了六根六尘呢。啊，他这两句，这不让大师一共是八句，这头两句的啊，是灵光毒药窘脱根尘，显明清白就是灵光毒药。这个光是灵，不是世间凡俗的光，是灵明的光，神灵不可思议不可测的光。毒药，毒就是不二，不与万法作对，没有对立面，一有相对的就是矛盾，就陷入矛盾之中啊，就现在二了。所以就大地山河人我什么什么都出了，男男女女子子孙孙，这就无穷无尽了。灵光毒药窘脱根尘，这个用这个文字来宣说这个不可说的这个开悟的境界，这也就是登峰造极了。这光毒药不与一切不与万法为侣，大概是旁居什么问石头，不与万法为侣是什么人？是就捂住他的嘴不叫他说了。我去见马祖，马祖说凭你一口吸进西江水，我跟你说不可说了。 所以灵光独药窘脱根尘呐、啊，啊，就可以合这两句话。喜提过污是窘脱根尘，根尘的你窘脱根尘还有什么过污啊？啊，显明清白嘛，清白就是你的本体，灵光独药。那会合咱们净土宗呢？那都摄六根就是喜提过污，你六根都摄住了，你还有什么过污啊？啊，净念相继，最后自得心开，这显明清白嘛，心开嘛，一生佛法一生心呐、啊，啊，这个就把这个词句解释起来了。那么今天我们要特别说一说，为什么把这四句搁在转法轮头上呢？因为这是个根本的。当然，这个与会的这些个大菩萨，他们都是位后的普贤，都是已经成了佛而示现菩萨的。但是他们要转法轮，就要众生也都先要这样啊，先要破烦恼、除欲见啊。除喜垢污显清白啊，不如此你如聋如盲啊。而这些佛菩萨教人的话，都是他自己做到的正道的话，这些大菩萨就是从这些地方开始的，所以他能圆满他的愿，圆满他的果啊，来以这个法音觉诸世界呢。现在的人呢，往往就是我自个儿烦恼是照旧的，意见也是照旧的，那购物是一点也不少的，就是想我要是啊，叫当当老师给人讲讲教教人，这是舍本出没，这就说是个不可能的事情。你自己还带着这一切烦恼过污，自己并不能明心见性，所以这个说法你要是中通说通了，知识研究语言文字研究学问，你登峰造极就是说通了，你能把这个道理说清楚。可是这个说如鹦鹉学舌呀，鹦鹉也会说话呀，但他这句话含义他没有什么理解啊。我看一个八哥说话，问他什么时候，三点半，你不论什么时候问他都是三点半，他对三点半没有理解，所以就什么时候三点半，他也会说三点半，他不理解三点半，说你这样说法能够度众生吗？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本呐、啊，所以这个叫转法轮呐、啊，这四句就是每一位要有这个转法轮之愿，这四句是要自个儿尝尝啊，当为座右铭啊，啊，不是要想啊想着这个成名成家，当佛学大师啊，都坐下多少弟子啊，都是种种受人恭敬，这些都是过误。要离开这些而愿意利他的心，这才真能利他啊！这一点是我们很应当深思的。很多人犯了这个毛病，之后就最多成了个佛学家，老老实成个佛学家也不错，有的时候就生出邪见，就谤经谤法，这样的话呢，还不如那个不信佛的人，因为谤经谤法的罪最大。所以在四句之后才有调众生宣妙理啊，调者是调和呀、啊，众生是一切有情啊，啊，宣是这个宣扬啊，开示啊，啊，妙理宣这个妙理就是实相的离体，不然不能称为妙理啊，也就是《法华经》所说的佛的知见啊，要开佛之见，示佛之见，这个是宣妙理。而量一切有情不佛之见，不佛之见的调众生。现在你要度众生，你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佛之见啊，所以这个就啊，这个弘法就很难了啊。
这个，所以就是说这个啊，这个这四这个不就把这个解释得很清楚了啊。啊，这个调众生，宣庙里，宣什么呢？开佛之见，是佛之见呢？怎么调众生呢？众生就入不佛之见，入佛之见呢？调众生呢？除功德是福田，是佛田呢？是福田呢？他要除积功德呀，啊，这些大菩萨都有种种的功德，因为你有种种功德，你就可以给众生当福田了，啊，福田者，这个田就是世间所叫田。我们种稻子的地叫稻田，种麦子的地叫麦田，种佛的种福的地，种这个福报的地称为福田。这个净隐疏呢，除积多得名除功德，你这个积累了修行种种的德啊，啊，这个叫做除功德。这个除功德你能够示现出来，受这个众生的供养啊，这就是一种示现了，就叫做示啊，可以是一个生出生世间的福跟善，他供养你，他得到福啊，啊，可以修善了，如田生物，像这个田生东西一样，所以称为福田啊。这个真解就是福田是什么意思？你供养如来，所施虽少，供养佛哪怕这是啊一枝花呀，一什么呀，那这个咱这个过去释迦牟尼佛不就是献了点花吗？是吧？但是得福就宏大了，譬如这个良田呐，你撒下种子只是几几点点的，但是你收成就多了，是吧？啊，所以就是说这个菩萨本身经啊，所以佛为福田，佛是福田，因为他除无上功德故啊，所以这个除功德是福田呢、啊，就是这个意思。这些大菩萨都是这修习种种功德，给显示给众生，作为众生的福田。真正的福田，佛是福田，因为功德最圆满啊。这个底下的俱舍论呢啊，它有四个福田，这广义的了，不光是佛了啊。一个叫做趣田，六趣的田，这是畜生。那现在这个很多外国人呢、啊，都爱护动物啊，都这种许多这种会呀、啊，他们并不信佛教，但是他这也是合乎这个道理的。啊，这六趣，你是爱护这些动物，你这个是不如这个，所以这个谁上次说，李根夫人穿了一个貂皮大衣，这个爱护动物会写信提抗议，啊，你要穿这个貂皮大衣，别人都穿那个貂就要死得多了啊，所以大家这个其实这个都对啊，他虽然不信佛，这是个趣田呢、啊，您爱护众生啊，啊，说众生欢喜，诸佛欢喜啊，啊，所以佛是最平等的。所以这个畜生他很苦啊，啊，所以放生啊，种种的这个优待动物啊，啊，这是一个福田呐、啊，啊，不光佛是福田呐、啊，所以这个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最平等啊。第二个是苦田，一切贫穷困苦的人，我们去救济这些人都可以给我们当福田。第三是恩田，父母对我们有恩，我们在父母间行孝，这也是这个种福田啊。第四是德田，功德的田，那就是三圣的贤圣，小圣大圣的这些贤圣，所以小圣从初果一直到四果、啊、贤圣嘛，这个地前三贤呢、啊、施住施行施相这三贤，到了地上菩萨就是圣，知地等觉妙觉都是圣，三圣教的一切圣贤，这都是福田啊，这广义的福田。所以这个前头四句之后，底下就是调众生，学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三苦啊，这个众生有种种病啊，所谓众生有84000种病。所以佛就有84000种法呀，又是84000种药啊，这应病与药，所以法也无定法。所以等到这个病要好了，药就不要了，就是老吃药就吃药成病了，本来药是为去病的，你是病好了还吃药， 你倒添了病了。所以这个药是欲如来的妙法，病是欲众生的苦。这个涅盘经说，度众生故，为说无上为妙法拔药。因为众生有苦，除了这个苦，所以说这一些拔药，这些药。这苦指是什么呢？一种说三苦，就是救疗三苦。这三苦啊，这个叫三苦，苦之后八苦是三苦，等这儿说的是三苦。这个三苦，一个是苦苦，一个是坏苦，一个是行苦。苦这个事本身是苦的，就苦苦。第二种是坏苦，这个事本身你是很留恋的，它一不存在了，一破坏了，你难过了。比如世界的眷属，夫妻恩爱，当时你觉得很幸福的，但一天死掉一个，那一个活的就很苦恼，对吧？对于孩子也是如此，你忽然你和我很好的一个电视机，你天天要看，喜欢不得了，一天到晚砸掉了，你就很难过。坏苦，那东西不能不坏。还有一个行苦，念念牵牛，这个苦是不断的，这个苦大家一般理会不到。这个三苦是拿来解释这个啊，这个三苦。但嘉祥大师他有一个另外的解释，他说这个三苦是三有之苦，就是色界、无色界、欲界的三界的众生有生死之苦。这个三苦是指的三界众生的生死之苦。这两种说法有所不同呢，这个日本的真解呢，他的评论呢，他说强实为稳，嘉祥大师的解释稳当一些，都对，哪有错的，那三种苦也得除，但是嘉祥大师的解释呢更稳妥一些啊。这个因为要除众生生死之苦嘛，就很合净土宗的宗旨嘛。所以净土宗的特点呢、所以这个它有它的特色呀、就让众生你能够极身，就是你这个肉身出生死之苦。别的法门，你得出三界，你得断见思惑，是阿罗汉的水平。见惑是身见、边见、邪见、见取、戒取，还有贪嗔痴慢疑十样。等到思惑呢，就更细的贪嗔痴慢。都把不但是人间的这种贪嗔痴慢都去掉，连天界的天真痴慢都去掉，无色界天的贪嗔痴慢都去掉，所以天人都是很神明嘛，很高啊，不像世间人这么凡俗。但是他们也有慢的，也有我慢的，也有贪的，都去掉，这才是什么呢？正阿罗汉，这才能出三界。现在大家试问，谁能够这个贪嗔痴慢一点也没有了？恐怕不但是说一点都没有，我看我起码我自己，我的贪嗔痴慢我是具足的，所以你要出去就没有希望啊！只有净土法门，这是带祸往生，带业往生，不是叫你断祸。说这是最突出之处，所以这一说，所以这个就是真解和嘉祥大师这一说。法要救疗三苦，就是用说这个出生的净土法门，让一切众生可以出来这个三界的生死之苦，解释这个救疗三苦，这个更符合于净土宗的经典的含义啊，所以它称为比较文。底下升冠顶尖啊，受菩萨记。怎么一说呢？所以我们今天也顺便说一说这个密法，现在是这个陷阱啊，到处都是啊，不能轻易去学密法，所以我也不是赞成人家去学密法，但是可是有一点，绝不可以随便去毁谤密法。像过去北京有一位，他就认为这个密法就是魔法， 这个很这样笼统的这样的批评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现在的密宗的所谓有些的传法的人呢就是魔，这是不错的，但是不能够说因为这些人就把这个法也都说这都是魔，这个不行啊。所以我们不能够随便啊来这个予以回报啊，这一点是很重要。所以到这个地方，你看这些来的这些个大菩萨是吧，他们都身冠顶阶啊，是吧，这个密法很重要啊，受菩提记啊，他们自己得到灌顶啊，而且他给一切众生灌顶啊，这是身冠顶阶啊。所以我们有时说不懂只管不懂，就怕不懂光懂啊。密法这个问题可以说我就是在简教，这个我没有深入，我不理解，这不要紧，就怕随便啊，随便自个儿根据自个儿这些见解啊，就随便就瞎议论了啊。就像那个王恩阳老居士不过去跟他认过教吗？啊，他对于密宗他有认也是一笔抹杀啊，都是不相宜的啊，都是不相宜的。这个灌顶呢是印度古代的一个制度，这个国王他要即位的时候取四大海的水在王的头上灌，就表示他就要登位了。这个密法也相同，有这个灌顶的法啊。这个有这里有多种，简单说分两种啊，其实还很多了啊，分两种。一种叫接缘灌顶，跟这个修行人接个缘呢、啊，你来求法，你接个佛的缘，叫你引到的灌顶的坛里头啊，交给你本尊的手印，交给你本尊的咒语啊，这个以后你就有着这个资格啊，去修行依所传的法去修行啊，去这个叫做接缘灌顶。所以很多密宗的书上面写了，封面写了未经灌顶不许翻阅，有的说是不管他就看了是吧，其实那个事儿还是很什么的啊，他如果写了那就是这是没有这个封面上啊，这印了几个大字未经灌顶不许翻阅，就是你这个法你没有灌顶，这个经你不可以看。他这也没有什么就是很高人的或者有什么秘密，就是慎重，你要经过这种灌顶你才可以修可以看，表示慎重啊。第二种是受持灌顶，一个是接缘灌顶。受持灌顶是什么呢？你如法修行的人，你这个给他传授密法，给他做了灌顶，给他这个灌顶之后受职，给他职位，就他可以做师傅了。所以现在可以几乎说95%的人都不是很如法的，不是师父真正的允许他去传徒弟这样的啊，说这个就是不如法的啊。所以这个事儿要经过这个受持灌顶啊，你受了这个灌顶之后你才堪受师位，在密法中做阿扎离啊，受了职务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是这个灌顶的两种含义啊，还有两种含义底下再讲啊。另外详细说呢，这里有这个密法，这个正式有四种，除了戒缘之外还有四种灌顶，但这四种灌顶都需要受戒啊。有人不受戒了什么法都修，没有戒你修什么都不相应啊。所以为什么你们现在是成为师啊，你们这比丘这250多条大戒不受戒行吗？在这个密法也如此，要受戒。现在有人只是传法不传戒，他自个儿就不受戒他又所以现在就是这种很乱。所以现在就是说这个有人要需要想学密宗，大家可以这么说，净土宗是密教显说，凡是净土密教所有的殊胜之处净土宗都有，你安心修修净土就行了。这个就是阿弥陀佛就是咒，那往生咒第一句按照字音念，南无阿弥陀佛业，南无阿弥陀佛业，南无大家知道念念错了，那个南无，阿字也念错了，应该念阿，这个很可以证明。刘备的儿子叫阿斗，你只能念阿，你一个小孩小名叫窝斗，有这样起小名的吗？你喊都喊不清，窝斗。 阿斗，现在南方是和这个阿三阿四。
所以那么阿弥陀佛婆阿弥那么阿弥陀佛呀，梵音的那么阿弥陀佛就是那么阿弥陀佛呀。所以这个佛号就是咒，所以这个是一个方式，让大家你好好念佛嘛，就是念咒。但是对于密法，就是现在有很多很多不修法，那是他们个人的事儿，不能因此而对于密法啊来否定。底下灌顶还有诸位与后位之分，前面说的是诸位啊，这个举了海水给他灌顶，出世以后他就是这个圣众都应当尊仰，此人这定受法王之位，这一种是诸位的灌顶。后位呢就不同了，会在密藏记里头啊，菩萨初地乃至等觉又进千佛果时，初地菩萨乃至到等觉菩萨，他到达正式要迁到佛果成佛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诸佛以大悲水为他灌顶，他就自个儿圆满了正佛果了。所以灌顶有这个殊胜的含义啊，一切大菩萨最后成佛的时候是十方的佛为他灌顶。我们接着下去再讲下去啊。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呢，这个灌顶不是升灌顶阶吗？现在这个来会的这些个菩萨都是位后的普贤，都是从果相因的，都是佛的示现，所以他们所受的灌顶当然就指的是这个后位的灌顶，成佛的灌顶啊。这个所以升灌顶阶呢就是指的这个意思了啊，当然都是经过这个就是最后的灌顶的正佛果了啊。那对于教道众生呢，那就是指初位的啊，或者是就给他一个结缘灌顶，或者给他一个受持灌顶。所以升灌顶阶啊，这个就表示啊，这个一个是灌顶的含义，一个也要代表这个密法的重要啊。这个与会的诸大菩萨啊，都是如此啊。受菩提记，受记呢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记嘛，这种缘记。佛对于发大菩提心的众生，给他一种受记，就告诉你将来一定做佛，做这个玄记，这个称为受记。景心这个人也是个新罗人，就是现在高度朝鲜人，朝鲜人。朝鲜当中很多古德啊，这个中国这个景心，他对于无量寿经有一部注解，这个就没有单行本，就大藏经里头有，是高丽人啊。说圣说当果令时因力，圣就是佛了，佛说当果就是当来的果，受记就是说你当来的果，你当来要得什么果。为什么说当来的果呢？令他认识，他现在不是在因地呢吗？你知道你的因力的因地，你现在的这个啊利，将来得的利益跟这个初圣之啊一种力行啊，这是一种啊极力的力根啊，也是这个极有智慧的一种行动啊，所以这个叫做受记。当然你要成佛，成佛是什么？不是一个预言，让你认识你现在之所行是非常殊胜的，是吧？啊，是具有真实利益的，巩固他的信心呢、啊，巩固他的修持啊。他知道你现在是种的是菩提因，当来一定得菩提之果啊！所以这个叫做受记。那《法华经》佛给多少多少人受记啊？都受记成佛，是不是？连提婆大多都受记了。所以就是说，这是《法华经》这受记最多的。那么现在说是这个受菩提记是什么呢？表示这些个大事都是得过佛受记的啊，都当佛佛的。并且呢也表示这一些菩萨的在会的啊，他们也给众生受记作佛，因为他能在十方世界实现成佛， 所以他也可以众生受记。为教菩萨做阿扎离，这就是密宗。这些个法会大众要教这些菩萨当阿扎离呀，所以常习相应无边诸行。阿扎离呢是应该翻为鬼犯师，当鬼犯的啊，所以你们现在我们呢也还是用和尚啊，这阿扎离是谁，你们受戒的时候还是用阿扎离。不过这个地方呢，密宗呢称为金刚阿扎离啊，这个所以现在是升灌顶界受菩提，又叫菩萨做阿扎离，怎么这么连下来呢？我说这个阿扎离呢是金刚阿扎离了啊。为什么称金刚阿扎离呢？因为密教的阿扎离是代表的就是金刚萨多啊，金刚萨多就是普贤大师的示现，所以永为密教初祖。这些大师都得尊普贤呢、啊，那普贤就化身金刚萨多嘛，所以现在这一些得尊普贤的人啊，也教导众生啊啊，你们当阿扎离呀、啊。这个相应是相契合的意思，是无边相应诸行的相契合的意思，这个彼此能够相契相合称为相应。这个比方静智相应，你所观的静和你的智慧相应，照见五蕴皆空，你能照有智慧啊，般若波罗蜜啊，但是你真把这个静看成空了、啊，静跟智就一致了，就相应了。你说我照样皆空，我现在看这个到了之后，这个，嗯，有人一开工资，觉得这个奖金少了一点，马上就不高兴。那他这个静他不空啊，静智得一如啊，你的智慧认为他是空，他这个时候他就是不再为他而动念了，这叫相应。那密宗是三昧相应，所以密宗也称为相应宗。他之所以能够极生成佛，就是让众生的三业顿同如来的三密。如来有身密、语密、意密，众生的三业呢，身业、口业、意业，身就杀盗淫，口就妄语的四种坏事啊，意宗就是哎呀这个贪嗔痴，身三、口四、意三的十恶。十种恶业，三口意造业，让众生这三造恶的三业顿然相同于佛的三密，身你接应，口你持诵真言，心中所缘的是般若。那么这样三密齐修的人，有的时候不很容易得，你从一个密下手也可以，这就是净土宗的道理了。你就念一句佛号，就是从一个密下手。一密下手也能相应，也能即生成佛，但你成佛的时候其他两个也都相应，自然相应了。所以就是这个呢，就是这个是升灌顶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扎离，为了要教到一切菩萨都能当这个金刚阿扎离，所以这一切个与会的菩萨他们经常修习这个密法的相应的无边的种种的修行。这些都从这里我们也看出密境的不二啊。今天我们谈了一些密境不二的道理啊，这今后就不多谈了啊。你说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显供护念呢、啊？善根者指着自己的身口意三业，刚才不知道是身口意三业吗？三业所行的善，我们刚才说造业，然后修施善，修施善，这不三口意都做了善吗？那这些善坚固而不可拔，叫做根。没有根的一拔就拔出来，有根根很深就不好拔了，拔不出来就跑啊。又这是一个含义，这个坚固不能拔，不能动摇。再一个含义呢，它能够出生妙果啊。因为修了善，善它不是一个死的，它不会，它还能引出很好的妙果呀、啊。所以戒能生定，定能生慧啊，这一切它都是还能出生妙果 啊 这个有福能生般若光啊，是吧？他这能生啊，这个有福能生般若光啊，这个是能生妙果，行善的福是善，福是种善的结果。因为这个而且能出生于善呢，出生别的善呢，善事引善事啊，所以叫做根，根就能结果嘛，那还能长嘛啊。所以这个诸佛的护念，护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保护和意念，诸佛就保护这种人啊，他就是这回这个叫菩萨说阿大利自个儿修无边的相应啊，这个对于这个菩萨的善根都叫他成熟啊，无边的善根都叫他成熟，这样的话于是乎无量诸佛对于这些大菩萨都是共同护念保护和意念的啊。这个慧护就说护是福护，就是保护的意思，念着心中老纪念着啊，不把它忘了啊，常常摄受啊。这个净影速解护是什么呢？护是让他离恶，让他这恶事他不，他不沾边，他能离开啊。护念是什么？念叫他增上，让他增长，我这个意思就很深了啊。诸佛菩萨护念我们，让我们这个恶事我们就自然就会远离啊，这个善的事情自然增长。这个经上说，说证了三果之后，证了三果之后，你去刨地的话，那些蚯蚓自然离开你这个工具三尺远，你不会一下子误伤了它。这就是护念的结果。所以到了这步，他就这种作恶的机会就少了。何以呢？这个，所以就是说善能生善呢啊，就得到诸佛的护念的加倍啊，自利还有他利啊。所以这个也是综合来赞叹慧众的大事啊，这是总起来了啊，无边的善根啊，护持一切菩萨善根，得到十方诸佛的护念啊，让他们遵修普贤之德，这个善根都增长成熟啊，得到护持。这以上这一段呢、啊，这还是在都是在转法轮里头，这转法轮这个很长啊，后头还有两大段呢、啊。底下一大段是从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起，一直到善力方便显示三圣。咱们这个经不是贤尊普贤大士之德吗？经中的上首是普贤和文殊，所以他尊普贤之德，以下都特别还要标显文殊啊。这个彭绍生居士他有无量寿经起信论，他讲啊有一大段的很好的啊，他说不渡文殊智海，难入普贤行门啊。你不能够入到这个文殊的大智之海啊，你就难进入到普贤修行的门啊。为什么呢？因为以不能了知自心，一念顿圆平等正故，凡圣共有一迹无差。为了什么？你不能够了达呀，不能了达你自己的本心呢、啊？你这个本心是一念就顿然圆满了，因为它本来圆满嘛，就是狂心不歇，歇即菩提。因为不歇就迷惑了，一歇就是菩提呀、啊。啊，一念顿圆，平等正性啊，它这个大平等的性啊，平等正性啊，这所以独上正等正觉是平等啊，心无众生，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平等啊，平等的正性，凡圣共有啊，所以既然是平等，所以凡也圣也有，凡也有，一迹无差，这是没有差别的，啊，它就是。不入这个文殊的智海就不能了解这个呀，那一不了故，因为不了解这个，所有的愿行具不具足，因为你不知道一念顿圆，所以你所有的愿行都就局限住了。他这个解释何以故？为什么这样呢？ 心外起修即成有漏啊，离开心，从这个心以外，在那儿去修行，在那儿去执着于法，修那些法，这个就是都是有漏了。所以这个一天，这个通愿法师，这是一位很了不起的比丘尼啊，他到我家里来，我们谈的，我很感慨，我说明明是无为的法，让许多人变成有为了。他回答，他说明明是无漏的法，让大家变成有漏了。你在心外去求法，这就是有漏的法呀，成了有漏了，因为无边的功德都不在自心之外嘛，所以心外求法是同魔也啊。那么有人问呢，你念佛是什么样？念佛你正是念的自心嘛，无量光无量寿就是你自己的本觉嘛，你哪里是心外求啊？所以这一点必须要知道啊，随顺尊真如修一切法，则能具足无边功德。啊，能随顺真如修什么法？要去修一切法。这所以这个《金刚》这两句话就是《金刚经》的意思。我无人无众生无事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这个就是这样的，随顺真如就是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法，跟《金刚经》是一样的。底下则能具足无边功德，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彭绍生的话跟金刚经的话是一致的，所以因此需要唯物的智慧啊。所以我们这个你这个没有唯物的智慧，我们说法不行啊，你这说法你都是有漏法，明明是有是无漏，到你这儿说出来都是有漏的。你修行也是如此，明明是无漏法，到你这儿你变成了有漏的了啊。所以这个唯物的智慧啊，所以不度文殊的这个智海，难入普贤行门呐。所以这一段辟诸幻事，现众幻象，于彼相中实无所得，这一等等，都是表现从文殊的妙智起修，圆满普贤的殊胜的衡量。所以总一段，把现总一这个这这一这这一段都这个这个谈话。把这一段经文的含义先做提前介绍一下啊，就你真要入普贤的行门，先要入文殊的智海啊。那么这一段就是如此。这个诸佛刹中啊，皆能示现的这一些大菩萨，他不是在就在这个娑婆世界跟着释迦牟尼佛这儿能示现的，在一切的这个国土啊，都能够实现八相成道，于实际在这无量的世界都可以见的啊，皆能实现。他这个而且就是譬如啊，一个很善巧的幻师，印度有很多幻师，最近还有啊，我碰见一个英国老太太，她告诉我，她就是能够啊，就跟咱们中国聊斋说的一样，把个绳子一扔扔在天上去了，绳子挂在天上，一个人就会拿着绳爬绳子就爬上天了，这都是幻术。有很多很多，印度还有很多很多这类的，你拿照相机去一照，才发现那个人根本没动，因为看的人有意识，他就给你催眠了，说你看见他这人上天了。照相机他无心，他不催不了眠，他照出来一拍，那个拿把那个底板一洗出来，那人坐那没动嘛，我这是个幻术。幻术这个地方，这个大智度论他讲，龙树菩萨讲，他那个时候就根据那个到多少2000年前了啊。他说西方有幻术人这一类人，一切皆能化现宫殿城国廊宇，能变出宫殿庙宇来的房子来，皆金为兔，拿个手巾一接就变个兔子，拿个袋子一束变成一条蛇，种种变现，这是幻师。说如梦幻泡影，这个幻就指的是幻术。这种术那不是真实的， 这个曾经在这通天这个东风市场啊，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有很多楼，底下有很多也是表演这些杂技的。一天一个人在楼上看那边变戏法啊，看见大家那个聚精会神，那个这个很特殊。他在底下看也看不出所以然，没有什么精彩之处。等到一会儿之后表演完了之后，很多人上来喝茶，他就赞叹啊，今天真齐了。他因为他在楼上看呢，他就得注意听着他，我就把牛拉到坛子里头去了。把牛拉坛，他说你们看见什么？我哇，真奇怪，今天把牛正弄拽坛子里去了。一个坛子这么大吧，一个牛进坛子去了。这个楼上说扯，哪有这个事儿？我亲眼看见把个蛤蟆跟你说，就是幻术嘛。这个楼上的人没被他催眠，那么他就看见就是这个蛤蟆进，直接这个蛤蟆。但是这个当时被催眠人看见是个牛，那牛到坛子去了，精彩不得了，给很多钱。就是这种是一种幻啊，一种幻啊。所以现在有很多所谓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白莲教啊，什么什么这些的，他们都有很多幻术啊，有邪法啊。所以这个借这种啊这个譬喻幻术，这个幻视这种譬喻来说明这些大事的视线啊。他说是这个诸佛刹中都能示现，他就好像什么呢？好像是幻术师一样，能够现种种的意象。啊，这些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所以为什么用这个比喻？就着重在这儿，他说种种示现，他或者是做国王大臣，或者说是作为这个出家大德，或是认为很贫穷的人，种种的都是示现。他这个视线就好这个和变戏法的一样嘛，他变戏法变幻术。他这个于彼相中实无可得啊，这个宝积经啊中有一段说的很好啊，如幻视作幻自于幻不明。幻视在那变这个戏法的时候，当他把一个蛤蟆往坛子里头搁的时候，他没有什么大惊小怪啊，他并没有上当，他并没有说我真把牛拉进去了，他明知道是把蛤蟆搁进去了。那个坐在地下不动的人，他并没有觉得这么奇怪，我上了天了，他就坐在不动，他心里想我上天，心里想上天造出来啊，别人看到上天了，实际的人没动，他自个儿并没有说我真上天了。所以他这个变幻的人，如果幻视做幻术的时候，他自己对这个幻他是不迷，他清楚他都是假的。说这些个大菩萨的十方的变现八相成道啊，还要结婚，还要有孩子，后来又出家，又怎么样？他就跟这个幻术人现幻术一样，他这里没有把这个当真呐。所以这个宝积经说，如幻视作幻，自于幻不迷。他变的玩意儿嘛，他自己当然知道底呀，他不迷啊。以知幻虚故，因为他知道这个幻本身是虚妄的。佛观世亦然，佛看世界也是如此。也就是圆觉经的话，知幻即离，离幻即觉。要知道这一切都如梦如幻，既然如幻，你就不执着，就离呀。离了幻就是觉悟啊，这也是圆觉经最圆顿的话啊。离开了知幻就离，离了幻，离了幻那就是真了，就是觉悟了。是不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啊！他虽然在十方的视线，如这幻视一样，知道不可得呀！底下就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通诸法性是照真，达众生相是达足。所以我们常常说，修行的人叫照真达足啊，要照到真体啊，要通达这个事体啊。要度众生啊，众生是俗体啊，是体啊，达通达的众生相啊，这两句就是这个意思。通诸法性，法性呢就是实相真如、法界、涅槃、实际等等。法性和佛性略有不同，这也不是什么根本的不同，就是这个名词应用的习惯上有些不同，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佛性我们通常把它说在有情这一方面，有情寒灵众生，这都有佛性。 我们不说砖头瓦块桌子板凳都有佛性，因为它是无情，这是一种习惯用语吧，可以这么说，稍微区别一点，就是法性它通于有情无情，都有法性，而法性和佛性也无分别，只是在使用上习惯上有所区别而已。这个起性论的这个注解上说，说法性者这个明示真体普遍意，就是想说真体是普遍的啊，通于一切法为性，给一切法做它的本性，就称为法性，就不管是有情是无情，所有的这一切它的本性就称为法性。底下我不引很多了，就引了这一个就够了啊，就是这是，那么底下就是加强啊，加强的法华书，法性就是实相，三圣得道莫不由之。那为什么通达法性很重要呢？那这个加强大师他说，啊，他说这个法性就是实相啊，你三圣的人得到，不管是声闻缘觉菩萨这一切这任何一圣，你得到的这个经过没有不由于啊了达实相啊，证悟实相啊才能得到啊。都由之啊，这个就是说是这是共同的啊。但是底下的止观他又说了，法性叫做实相，就是实相，尚非二圣境界，何况凡夫。所以二圣对于实相是不能够很透彻，这是很含含糊糊的啊，这不是二圣的境界啊，何况凡夫啊，所以凡夫啊怎么能通达实相呢？这里头我们又可以说一句啊，以我们众生的心要入诸法实相，最容易莫过于持名啊，你看看这是二圣都不是他们的境界了，何况凡夫，你没有法通达实相，那么你最容易的方法是什么？莫过于持名啊，这一点也补充一下啊。再者，这个佛道真如实相它有不变跟随缘两个意思啊，它这个随缘所以能够变成一切法，真如不守自性，它随缘可以变成所以这个是种种的这个内容啊。这个又说它不变，虽然是变成一切，它的本性不痴，所以这个一切这个六趣的众生，蚂蚁、苍蝇、油锅、电树中的众生，他们的真如不失，因为真如不变，因为真如随缘，所以入了油锅，上了刀山了。但是他真如又不失不变，而随缘而不变，就看水可以变成波，变了波它还是那个水的本性，水的性是什么？是湿，说那个波它一样是湿湿的啊。这个真如法性跟真如它本来都是纯善无杂，但是这个缘，这个因缘汇合就有了染，有了净，所以所变成的就有了染，有了味土，有净土，就出了差别了。为什么？因为真如它随缘，有随缘的意思。所以这个通达法性啊，通诸法性，达众生相啊，就是要通达这个实相啊，还有这个通达众生的这种种的差别，有了差别啊。慧书，日本的慧书他解释啊，他说这解释这两句话，他说啥？说是菩萨有二种智，菩萨有两种智慧，能为一切修行本，这两种智慧是一切修行的根本。怎么是两个呢？一个叫如理智，如理的智慧，理是本体，就能照诸法本性，是不依不异，不生不灭，是名通诸法性。这个解释这句经文很好的啊，这个日本人啊，他这你看他古汉语也很好的啊，这个一种是如理智，他就是照见诸法的本性，诸法本性是什么样的？是不依不异，不是依也不是不异，也不是不同啊，就不落两边呢 不止一人，就是两个两个。